想这个星期有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有什么呢？2017年农历新年过年了，我参加了好多次的饺子大餐，吃的饺子都吃得很饱。这个我在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吃了很多次饺子，对不对？因为2017年来了，对。还有呢，开学了，对，刚刚开学，星期三开始上课。好像我们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不论是从中国农历年来说，还是从学校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一个新的开始呢，对我们有一些什么的影响和一些意义呢？可能我们就在想，努力要学习，努力要工作，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认识一些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时代的开始呢，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不那是那么的清楚。我想问在座，你愿意把你家里面的所有的钱财告诉别人随便来拿吗？愿不愿意？不愿意，对不对？但是我爷爷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50年代的时候，1950年左右，好像51年还是52年，中国那个共产党的军队呢进了西南，当然我家又是重庆嘛。好，过后来我爷爷跟我讲的故事是什么呢？他说我爷爷家他们以前呢是佃农，包了地主40亩水田种，但是呢不仅仅水田，跟着水田还有一些旱地，旱地就不收租，只收水田的租，种了40亩。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呢还是比较努力的那个劳作，所以说每年都按时交租，跟那个地主关系不错。但是在1950年的那个就是经历了共产党那个军队进入了那个重庆的过后呢，地主很惨，我心情也不好，我这曾祖父呢就把那个地主接在我们家去，接着我们家去呢，跟他散散心，然后吃吃喝喝陪他玩一玩。因为地主老，为什么呢？地主老财家里面的东西，土地田产家产都要被分了。那个地主就跟我曾祖父说，哎呀，我家里还有很多东西，你去随便拿吧，随便拿。我曾祖父觉得呢，哎呀，不太好意思，别人家的东西怎么好去拿呢？就拒绝了。为什么那个地主愿意跟我曾祖父这个佃农说，我们家的东西你随便拿呢？因为不拿也要拿，对不对？不是被这个佃农拿，就是被别人拿。因为为什么呢？后面有枪对着，要分你的田产，要分你的家产。这是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曾祖父的故事。但是呢，我的爸爸同时后来也讲了一个我爷爷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已经是50年代了，对不对？地主的田产土家产都分了，但是呢，我爷爷还有一个事情，特别的事情，就是要去买地。我们家那里呢，因为姓唐的人比较多，还有一个姓唐的本家呢，他就是比较不爱劳动，所以说呢，他的家的日子呢也过得比较艰难。他有一天就找到我爷爷说，说什么呢？哎呀，我把我的土地卖给你好不好？我爷爷心想，好吧，你把你的土地卖给我，我就来买吧。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那个几千年的观念都是存起来，买房产，买田产，对不对？好，然后呢，就谈好了价钱。那个人姓唐的本家跟我爷爷开的价呢还比较低，好像比较便宜的就要卖给我爷爷。我爷爷当时好吧，那就买他的地，买他的田，然后呢，就把我爷爷家的那个米啊、稻谷啊，就挑给送去给那一个卖田的那个本家。结果这件事情没有多久了，被村上的干部知道了，就找我爷爷去训话。你知道吗？现在是什么年代吗？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大家都共产了，你还要买田？好，然后呢，就跟我爷爷说，赶紧的把你买的那个田地送过去。好，我爷爷一听吓着了，没有办法，就把这个田地就还给那个姓唐的本家。但是他送出去的那个稻谷大米拿不拿得回来呢？拿不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本家呢，把他吃的吃，卖的卖，把钱也花光了。你再去找他拿，他本来生活不就困难，根本就拿不回来了。 这就是我就觉得当时听到这两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爷爷跟我讲的故事和我爸爸跟我讲我爷爷的故事的当中呢，就感受到就是说，哇，一个时代的来临，对不对？一个时代的来临带给人的影响和改变是很大的，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有的人能够认识得清楚，有体会，有改变，有的人能不能够认识清楚，有体会，有改变呢？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那我们在人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时代呢？什么样的大事情对我们那个整个的人类影响是最大的？那当然来说，我们都知道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乃信福音，然后他就开始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在地上，他开始了他三年半的这个传道的生涯，他传道的生涯，传道的生涯。然后呢，马可福音也很清楚跟我们记载说，在哪里呢？在第八章里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的一个门徒叫彼得的做了一件事情，宣告了什么呢？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开始给他们教导，他们说，宣告他们说什么呢？耶稣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文士长老们的害，要被杀，然后呢三天过后复活。关于耶稣自己要被杀然后三天过后复活这件事情，耶稣讲了几次呢？我把手指头举出来了，讲了三次，在第八章讲，第九章讲，然后呢第十章讲。在讲的时候呢，门徒的心态是什么呢？抗拒。这不是第二次讲还害怕，但是呢门徒们对这件事情其实是糊糊涂涂的，也不明白耶稣要去受死，而且还要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只是有一种感觉。但是接着来，他们真的是去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真的被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一些当时的犹太的长老把耶稣抓起来送给比拉多，而且鼓动当时的民众呢，要来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耶稣就被什么？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在耶稣钉十字架过后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讲的是什么呢？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有三个妇女要去告耶稣，但是呢，他们去到坟墓里面，坟墓里面是什么呢？是空的。有一个少年人跟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然后呢，要他们去告诉其他的人，但是这三个妇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从空坟墓里面出来逃跑，逃跑的状态描写的更深刻，叫又发抖又什么呢？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害怕，因为害怕。然后接着是什么呢？耶稣又跟那个像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让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玛利亚的反应确实就是去告诉了，这个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去告诉跟随耶稣的门徒。门徒们信不信呢？不信。好，接着呢又记载了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在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同在，然后这两个人又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反应是什么呢？不信，不信。好，最后呢耶稣亲自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向十一个门徒显现。这些门徒没有话说了，对不对？但是他们遭受了耶稣的什么呢？责备。然后呢开始就来，耶稣就给他们好像那个大使命一样。在其实那个第十经文的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个怎么回事啊？谈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又是奉我名的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在哪里面可以看得到呢？里面的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使徒行传，发生在使徒行传，这里面好像是耶稣鼓励他们要去传扬福音，传扬神的国已经来临。然后呢，在19节到20节呢，耶稣与门徒说完话，后来被接上天，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就开始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正是所传的道。但是我们这里面看的简单说，第19节说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去，好像是可能几秒钟、十几分钟、一个小时的事情吗？其实不是。耶稣复活过后跟耶稣的门徒们同在了多少天呢？40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同在了40天过后，耶稣才复活升天离开他们而去，然后门徒们就开始出去传道。传道的当中发生的行为事情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反过来第16章的15节到第18节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手能拿蛇，到处行神迹奇事，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事情。那我们要想到说，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讲了说，那里面的经文的给我们提示，就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好像还在经历以赛亚旧约里面从被掳之地出来，被掳地出来，然后呢，耶稣就出来呼召门徒传扬天国，传扬天国。然后耶稣在经历3年半的传道过后呢，在耶路撒冷被杀死，3天过后复活。那整个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内容，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带来了什么呢？神的国。神的国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展示给当时的人看呢？是在耶稣受死过后吗？不是，乃是在耶稣复活过后。耶稣复活过后，把这一个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讲的是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完全的解释出来了。那就是他们要出埃及，新的一个出埃及，出的埃及的地方是哪里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常常体会的他们出埃及是要回到哪里呢？回到迦南地。但是耶稣借着他的3年半的传道，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把以色列这个新的出埃及指向了哪里呢？指向了天国，指向了一个永恒，指向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就好像要拉开，这是一个序幕，耶稣却把那个天国的序幕花了多长时间来完全拉开呢？花了3年半的时间，那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来把这个序幕完全的拉开。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展开，那就是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的时代。可以说这一个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我爷爷经历的那一个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对不对？那个的意义也超过了我们今天说什么川普的时代的意义。人类当中的最大的时代、最大的事件、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特别是在他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最后他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来把这一个天国的时代完全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哇，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人人都可以借着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将来有复活，这是好事情。 但是跟随他的门徒们应该欢呼跳跃高兴的，对呀、啊、对不对啊？但是门徒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听到耶稣复活的事情，他们同时也看到说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已经耶稣跟他们讲了三次了，但门徒们的反应是信还是不信呢？不信，对不对？门徒们的反应还是一个不信的状态，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当一个天国真正完全展现在门徒们面前，门徒虽然跟随了耶稣三年半，但是他们的反应还是一个不信，还是一个拒绝。其实这个耶稣的复活死，耶稣的死对门徒们冲击大不大？很大，对不对？那耶稣的复活对门徒的冲击大不大呢？我觉得跟耶稣的死冲击一样大。因为在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想象的上帝的救赎是什么呢？他们想象的上帝的救赎，上帝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要把他们什么呀？还是说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意义，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他们很痛苦，当时宗教腐败，人心不古，或者说不像当初的时代，出埃及的时候，或者刚刚进迦南的时代，他们人心混乱，对上帝的信仰不重视，可能是说上帝差派的弥赛亚来要带领他们重回大卫的时代，是一个遵从上帝又在地上得上帝祝福，他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救赎。但是耶稣的复活却给他们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的观念里面容易接受吗？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就是门徒们的信心，其实他们也是在被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挑战什么？耶稣复活带来真正的那个天国的意义，人生命不仅仅是地上的，乃是一个走进神的国度，一个永恒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那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进入神的国，得永生。所以说耶稣在他自己反复宣告他自己要被杀复活过后呢，那些门徒们反对的反对，对不对？还是说还在争官位的争官位？其实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有门徒，其他的人告诉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心态那个时候变没变？还在没变。他们的信心还没有看见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要带给他们生命多么大的挑战和改变。当然了，耶稣的复活不仅仅对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他们跟随了耶稣都三年半了，但还无法接受理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也是面临这样的挑战冲突。我上个星期六呢，跟两个人聊谈到两个慕道友，早上呢8点多我去跟一个人喝咖啡，把他没有车，我就接他去那个咖啡店，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谈到，对不对？谈你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有他很多的看法，对不对？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会认为说，哎，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叫人什么？做好事。还有呢，上帝真的存在吗？还有耶稣到底是怎么生活，然而死而复活吗？我就跟他从9点钟开始谈到11点钟左右，他还没有兴致，还要跟我继续谈，我不要跟他谈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跟他说我们以后再谈。但是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自己总结的一个什么体会呢？我当时跟他分享说，他说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说上帝存在。他怎么证明？我说证明很难。第一件事情，上帝真的是上帝，他给你看你看不见，因为你能够看见的上帝，那就是被你眼光限制了的上帝，他就不是创造主上帝，全能的上帝。那怎么能够经历确实知道我们的上帝呢？那我们就要来看他差派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 什么事情呢？他的复活。怎么能知道复活呢？看空坟墓吗？好像证据不太充分，但是很多人证明耶稣的那个空坟墓啊，耶稣的裹尸布啊，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方面的资料没有。但是我当时给他提醒的是，最大的证明是教会，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明是教会，就是我们2000年来教会，这2000年来这么多人还愿意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你看看，在耶稣被杀的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四散而逃，耶稣复活的时候过后，连耶稣的门徒都不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跟他们同在40天过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大多很，耶稣的11个门徒当中，基本上都为耶稣殉道了。他们没有真实经历耶稣的复活，他们愿意这样做吗？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耶稣的复活带来了救恩，也带来了教会。这就是这里面经文在后面也讲到一点，说他们就开始使徒行传的传道，因为他们生命经历耶稣复活的翻转。当耶稣真的是复活过后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天国，耶稣所讲的天国是真的，他们地上的事情很快要过去。人真正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永恒的天国。这对于门徒们来说，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观的改变。他们以前的世界观在哪里？在这个地上。耶稣复活过后跟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天上。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就显得不重要，就带来他的人生观的改变。他们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天国。那我们的生命要看重什么呢？价值观的改变，那就是荣耀上帝，看重天上的事。所以说耶稣的门徒可以反过来可以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当时耶稣虽然跟他们讲了3次，耶稣的门其他的门徒跟他们讲，他们就是不信，因为他们受挑战了什么呢？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个真正要来改变的，那就是在信心里面真实经历相信。所以说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确实是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也确实也看到说，其实信耶稣得福音的好处，其实更深的是经历一个改变，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不信耶稣不是说做好人，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被他们贴一个标签，好人，基督徒都是什么呢？好人，你们听过没有？有没有人别人跟你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某种程度上是什么呢？坏事。什么？信耶稣就是要做好人，其实真正的信耶稣乃是要得永生，进入神的国，有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慕道友。但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呢，我就很多时候也在想，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经历耶稣的死而复活，他们生命经历巨大的改变，这个对他们冲击很大。我们今天的人呢，我在想在座的基督徒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因为或者说你受洗的人，你都知道耶稣死而什么复活，因为你不确认这个的话不跟你施洗，对不对？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实的经历到了吗？你的信心经过了耶稣复活的挑战，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有真的改变吗？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看我们很多时候的选择，我觉得我们跟耶稣时代当时的门徒一样，仍然我们的信心要接受挑战，要来成长，确实看到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冲击。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要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主恩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恩典。这是一个最大的事情。但是呢，有希伯来书有一句很有意思，凡只能吃来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吃来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吃奶的还是吃干粮的？但是我们是希望有一种奶，有一种产品叫什么呢？含有乳的饼干，好像又有奶又有饼干，干粮，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跟随耶稣操练仁义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捷径。所以说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愿意从吃奶走向来吃干粮。好，第二件事情，在那个经文第经过一到十三节过后，就是接下来是14节到20节。哇，门徒们一下就改了，对不对？门徒们一下改了，改得好快，开始都是不信不信不信不信，接下来呢，耶稣就责备他们过后，他们就要去什么传福音，然后呢他们经历主的同在。这个呢，好像我们在大多时候的教会的或者我们弟兄姐妹的理解吧，一个信主的人呢，就经历要得到一个重担。什么重担？你信了耶稣过后，你有个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叫传福音。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啊。哇，太好了，你很真实。但是确实，你会发现说，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得到耶稣救恩的人，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我们就好像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确实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我要反过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这个传福音是一个重担呢，还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表露？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不理解天国，不理解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他们自己真正的方向。但是在经历耶稣复活过后，跟他们同在40天，他们真的知道了，这个拉开的序幕那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要去到哪里，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过后呢，他们就成了一群生命被翻转的人。以前他们看重自己的利益，要做大官，跟随着耶稣得国的时候，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在右边。但是后来他们的改变就是，他们愿意来为主摆上，哪怕是生命的摆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主的复活，经历了主的复活，可以说他们自己就是神国的子民，但他们更也成为了什么？福音的一部分。他们自己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过后，你确信你是神国的子民，已经走在天国的时代里面了吗？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经历到你就是福音的一部分，你自己就是福音了吗？当我们没有这样生命经历的时候，传福音真的是一个重担，对不对？因为要做很多的事情去传福音，就好像我经历的要去跟别人喝咖啡，喝了半天呢他还没有感觉，但是还要继续跟他找他谈，还有这样的关怀，那样的问候，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压力。但是你自己真正的经历与主同在，经历主的复活，把你自己的生命方向扭转的时候，传福音就成为你生命的自然的部分。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到主的复活，主的同在是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时代呢，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时代，对不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还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处理，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学习当中还在经历着一些恐惧和压力，还有对未来不确定，对不对？川普上台又改变政策，也不知道读了过后能不能在美国找工作，很多的事情。可能你的同事之间冲突很大，可能你在学习当中压力很大，有的时候都不知道 还有没有力量往前走。有一个加拿大的弟兄呢，他分享了他的自己一个见证。他呢是一个搞技术的，他2014年年末来领受了一个新的任务，要做一个 project， 从由中国其他国家加拿大美国很多人要联合起来做一个事情。他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呢，跟别的人沟通压力不同意，压力很大，事情呢好像一直推不动的后头了呢，这个事情就成为一个重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后来呢他就陷入了一种抑郁症的里面，陷入一种抑郁症里面。其实呢这个弟兄是不是他以前他自己分享说他以前也是去教会的，他在每个星期也去，但是呢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经历的不够真实，好像是做基督徒，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这次抑郁的打击，最后呢他无法再去工作，无法再去工作，在他无法再去工作过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心理医生跟他说你必须要停工在家休养，他就在家休养，没有办法了，去了也没有效果，只会加重病情。然后呢他经历了半年多在家里读经祷告，也牧师经常去探访他，家人也关心他，他慢慢走出来了，他慢慢走出来了。他在说做他这个分享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说耶稣作为复活的救主是他生命真正的基础和力量，只有人真实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才是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生活，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生活。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不是一个福音的见证呢？是。可能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们的生活呢不可能再去经历那么多的神迹，拿蛇吃了毒药，什么有毒的汤都没事，对不对？但是核心的意义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经历到主的复活，我们的生命经历到复活主的同在，那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上帝没有保证你没有困难，你可能觉得与主同在有的时候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读经，你要祷告，还有团契。但是其实这一切指向了哪里？指向了我们带领我们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浪费，但是你的生命当中跑不掉的一些痛苦折磨，它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健的基督徒的生命，你的生命还是有很多被浪费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在陷在那个痛苦里面，陷在那个软弱里面。但是我不是，也不是要批评这位有抑郁症的基督徒弟兄，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经历软弱，但是却指向了一个出路，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来认识主，跟随主，看到主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又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资料，现在呢美国呢很多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地方台湾啊什么香港的学生来美国上学，对不对？美国上学呢，在教会呢我们都做学生事工，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热心于校园事工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就谈一个问题，现在有在回到国内的一些基督徒反省或者说海归，他说因为流失率很大，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实，在海外很多基督徒学生基督徒来了教会信主受洗，然后呢他们回到国内的时候呢流失率非常高。有人就总结什么原因，第一个呢说海外的教会没有关心他们的灵魂。好，什么呢意思呢？在海外信了基督徒没有信基督。还有呢，决志祷告等于决志，肉身受洗等于内心重生。他什么呢？还有一些说 一样有留学生来到教会，教会就把许多的时间资源放在学生身上，出现慕道友出现的身上，想方法让他们做决志祷告，没有底线让他们受洗。一旦留学生受洗过后，就对他们不怎么关心了，把时间和资源放在新的没有决志受洗的留学生身上。这是他们的这些总结，就是说有可能也可以说好像有一点抱怨，但坦白来说，我看了这个呢，有些东西不同意。在海外信了基督徒没有信基督，每一个没信主的人都是先信基督徒的，对不对？然后基督徒要把他们领到哪里来？领到基督的面前。一个慕道友没有信你基督徒，相信你基督徒，觉得你不错，是个好人，生命真正关怀他，他会来到信基督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呢，他这个批评呢也有些道理，但不是全对。确实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确实需要去什么呢？关心人，让慕道友呢，至少不说信基督徒，但是对你基督徒也有好感，他的生命当中经历到你的帮助，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觉知祷告肉心受洗这些问题还怎么放在这样的只放在慕道友身上呢？他有一些提醒，但我不认为他全对，这可能应该说是一个从海外或者从美国回到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的一些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我看了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在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一个大学城教会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很多的学生的工作，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做的时候，在影响他们的时候，在取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复活的主面前，让他的生命，让他的痛苦当中不仅仅经历我们的帮助和扶持，更把他们带到什么？复活的主的面前，让耶稣复活的主真正成为他们所经历到的主。当他一个生命真实的经历到过后，我在想他回到国内，回到去到任何的地方，他的流失呢就会变少。为什么？因为他真实经历到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成为福音的一部分。真的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来带领和祝福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啊能够做得更好。好，这句话就是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呢？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时代，对不对？每一个时代都是最坏最坏最好，但是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不是川普上台，不是这个那个，什么？我们活在天国的时代里面，我们活在耶稣救恩的时代里面。其他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事情是看到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经历复活的主。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否要一些反省？挑战自己的地方，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耶稣复活带给你生命什么改变呢？你已经真的是确定你已经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已经进入天国的时代了吗？那一个很具体的挑战是什么呢？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与主同行吗？我们下面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的复活把一个天国完全的展露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地上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一个永恒天国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时常经历一些软弱，经历一些痛苦，我们祈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来带领和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复活的主，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真的是你给我们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愿意投入到你的天国的里面，愿意成为你福音的一部分。主啊，你带领我们，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